上面记下第六章，是大卫将神的约柜抬回大卫城。大卫将神的约柜抬回大卫城，这就是今天第六章。好，现在我们就看这个第六章。这从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何等的爱慕神的约柜，他看重神的约柜，他没有忽略神的约柜。扫罗做王的说马马虎虎，是吧？约柜用他，把他叫来，把他抬来，不用就赶紧的退回。扫罗是根本不看重，是吧？在扫罗年间没有看重约柜，约柜是还是在外面漂流。但是呢，我们看大卫做王以后，他非常看重，是吧？殿没有殿，他先要为大卫为这一个神的约柜先预备一个安息之所。虽然约柜还不能够在圣殿里，因为圣殿是他的儿子所罗门建，所以还没有建呢，他就想到约柜，先把约柜要抬回来。抬回来以后呢，要放在他这个大卫城临时的一个居所。他就是为大卫的这个大卫为了神的约柜，实在是付代价寻找体贴关心，把神的约柜抬回来，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这里第一点，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有多少呢？有3万人。大卫就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就是基列野林，巴拉犹大这个地方将神的约柜运来。这个约柜就是坐在二基勒伯之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首先说约柜是什么意思？什么是约柜？这约柜是代表神，这约柜是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是吧？从在旧约里让我们看到以色列非常看重这个约柜，约柜是带领他们前行，约柜为他们找前面的道路，约柜带领他们安息，约柜为他们打仗，约柜使他们能够得胜，所以约柜是非常要紧。大卫呢，他关心一个人不关心去到一边吧就等待着吧，他不是这样，他不是消极的带动，他乃是积极的带动大卫寻找约柜在诗篇132篇诗篇132篇这篇并不是太长，让我们看到大卫他是多么的爱慕神的约柜，关心神的约柜这里132篇请听我读几句。耶和华呀，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的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篷，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他说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是吧？就是说他关心到这个地步我们听说约柜在这个以法他，我们在基列野林就寻见了，找来找去找到了，找到了非常的感恩高兴，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呀，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他要找到约柜的目的就是约柜有一个安息的地方所以他要请约柜进入安息之所，就是他为约柜所预备的一个地方，是吧？所以他说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是吧？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耶和华呀，大卫凭诚实起了誓而且呢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的主你所生的住在你的宝座上住在你的宝座上。下面说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叫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因为耶和华拣选了西安，愿意啊当作这个拣选了西安，愿意这个因为耶和华拣选了西安当这个拣选了西安，愿意呢底下就是当说 说什么做自己的居所，把锡安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这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名大声欢呼，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圣高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怎么在头上要发光，所以这就是大卫的诗篇。他何等的爱慕耶和华的约柜，他要把约柜接回来，就是约柜能够得到了一个安息的居所，得到安息的居所，这是大卫的目的，是吧？但是呢，这里给我们看到他呢，开始呢，在以前的地方也说到，就是说他跟群众商量，这一商量不好了，是不是？约柜接回来是好的，是耶和华留名的约柜，这很要紧。结果呢，就把约柜就抬出来以后，在这个岗上亚比拿达在家里抬出来了，就放在新车上，这个错误是什么？你爱神，你热心爱主，但是你没有明白这个约柜的这个法则，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常常热心是有的，愿意爱主，愿意把约柜抬回来，目的是好的，但是怎么可能放在新车上？约柜曾经是腓力士人，不是这个掳走了这个约柜吗？腓力士人放在新车上是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他们是外邦人，是吧？但是作为大卫来讲，他忘记了约柜是放在哪里，约柜是抬的不是放在新车上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照着外邦的方法照着外邦人的方法来侍奉主，这就是错误，是吧？这是一个错误，就是说把约柜放在新车上。亚米拿达的两个儿子其实也根本不是祭司，一个叫乌撒，一个叫亚西亚赶这个新车这个车我们知道呱呱呱赶很快这个约柜容易不稳是不是？亚米拿达的两个儿子就这样的赶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米拿达的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大卫呢，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种乐器琴瑟鼓钹锣作乐跳舞说明真是欢喜快乐感恩赞美神的约柜有一天真的要抬回来了，非常高兴，高兴是好的，赞美是好的，但是这件事就错在哪里不能够用新车，不能够用新车。为什么不能用新车？因为约柜是抬的，是抬的约柜呢是人要什么？要一步一步的抬，并不是用这个新车，是吧？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到是错误的。在民数记第七章的第九节，我们大家看一下民数记的第七章，圣经很多处都提到第七章，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第七章第九节，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歌下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底下呢是在肩头上抬圣物，在肩头上抬圣物，是吧？所以错在哪里？方法的错。你爱主是对的，但是你用了世界的方法，世俗的一套外邦人的方法，这就错了不应该用什么用这个车来拉，而是用肩来抬。底下我们再接着看这是一段底下呢第六节底下到了哪根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不稳这个牛失前蹄，这个车大概摇了几下，乌撒就什么就伸手扶住约柜，扶住了陈的约柜 这件事情错在哪里啊？约柜是代表神，圣经特别讲约柜你只可以抬，你不可以看，你也不可以怎么样摸。竟然这个什么乌撒这个亚比拿达的一个儿子，他竟然讲用手去扶起来，这不是普通的一个东西你可以随便扶，什么结果呢？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为这个错误的缘故就击杀了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边。大卫因为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个地方叫做比利斯乌撒，就是说这是一个乌撒的破口啊。结果这件事呢好事，结果因为不清楚神的旨意，不明白神的那一个原则，而怎么而发生了错误，所以就称这个地方叫做比利斯乌撒，是乌撒的破口，直到今日。那日我们看大卫怎么他惧怕耶和华，他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呢？他觉得这件事情实在要等一等啊，不能够就直接运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城啊，却运到哪里？运到加特人这个什么呀俄别以东的家中啊，送到那里去了。加特人也说明是外邦人啊，但是俄别以东是爱主的，就放在他的家中。圣经特别说俄别以东的家神赐福，神大大赐福，哪个接约柜哪个就大大蒙恩啊！你看怎么样，耶和华就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全家都蒙福啊，全家都蒙福。有人就告诉了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属他的都蒙恩了。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的家再抬到了大卫城啊，抬到了大卫城里。这就是这一段。其实这里讲的是直接的，在别的地方也告诉我们啊，这个是大卫是经过了三个月俄别以东蒙恩了，三个月当中啊大大的蒙恩，因为约柜抬到他那里去了，他非常的感恩，非常蒙恩。大卫呢在三个月当中在神面前有反省，有寻求，为什么出现了俄别这个什么比利斯乌撒这件事情。所以大卫在神面前祷告神啊，祷告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再抬回来啊。这里说的快，马上大卫就抬回来，其实是经过了三个月。这三个月啊，大卫开始在神的面前寻求神，寻求的结果什么？那么就明白了，原来神的约柜啊，不是拿车来运，神的约柜更不能随便拿手去摸啊，以至于怎么遭到了神的愤怒，神是轻慢不得的啊。这个约柜不是代表人，是代表神啊，是代表神。所以大卫明白了，大卫领会了。大卫呢就变愁烦为什么？为寻求，变愁烦为喜乐啊，转过来了，是吧？所以这是很好的。所以大卫呢就然后再把这个约柜抬回来，抬到耶和华的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他知道了随时随地靠主啊，靠献祭啊，靠什么呀？仰望神的怜悯啊，靠十字架啊。所以这是大卫蒙恩的地方。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可见的大卫是非常特殊的，他是穿的是祭司的衣服，在耶和华面前极力的跳舞。为什么高兴呢？因为神的约柜能够回来了啊，因为他能够在神的面前纠正了，能够悔改了啊，能够在神面前蒙悦纳了，所以他极力的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啊。这是一段。这一段的教训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要彻底的明白，不能有一点的随便含糊啊，用外邦的方法是不可以的，是吧？这个在民数记啊，我们再看一下民数记是怎么说的。第四章啊，一个十五节， 民数记特别讲的什么，讲的具体的我们侍奉神的法则要完全照神的旨意，而不是用自己的办法。这里一个是讲到耶和华的约柜，你不可以随便的观看，一个是不可以随便的摸这是两节圣经两处圣经提到这句话是很要紧，是不是？就是说神的原则都具体的提出来，这个约柜是代表神，你不能随便的我可以抬我就能去看一看不可以上观，也不可以这个什么呀用手去摸两方面都提到两个方面都提到。所以说这个是神的法则也提到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神的约柜有属灵的原则。所以我们真是恐惧战惊在这一个四章，一个是十五节一个是二十节，就是说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不可以上观一个是不可以用手去摸用手去摸。所以神的话是清清楚楚摆在那里，所以大卫必须细细的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明白圣经，要去找，要知道在哪里，是不是要明白神的旨意，是吧？神也是特别的提醒这个以色列人，就是说你特别是提醒摩西以及所有的人，你们建造会幕的时候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这句话是原则，什么要明白，是吧？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子去做，而不是随着自己的意思，有一点一丝一毫的都不能够随自己的意思，是吧？这就是神指示这个民数记多次的提到，多次的提到。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的要紧，是不是？神有一个原则一个原则就是要听神的话，要照着山上的样子去做在会幕里面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照着山上的样子是指示他的，而不能有一点的随便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卫今天能够高兴是因为什么，他照着神的意思能够转过来了，马上就改正这个约柜怎么样不能用新车，约柜什么是抬的，是割下子孙来抬的所以这个说他就能够欢喜快乐感恩的心来用这个把这个约柜抬回来把约柜抬回来就抬上来了，就抬到大卫城，是大卫特别为神的约柜预备的地方，预备的地方专门就是接待神的约柜。他说愿约柜能够进入安息之所，进入安息之所好，底下我们再看一段是什么，是扫罗女儿米甲见大卫舞蹈可轻视之，就说明这个唯独这一个什么，这个米甲，米甲是谁？米甲曾经是大卫的妻子，后来呢扫罗又把她给了别人了，以后呢这个大卫也要回来了要回来是要回来了，但是这个米甲毕竟还是扫罗的女儿，所以每次提到她说你注意，这里特别提到她是谁，她是扫罗的女儿，她没有真正的归给大卫，没有真正的属大卫仍然是扫罗的女儿说明她的本质没有变。说是你看人家大家都高兴，大卫也欢喜快乐，扫罗的女儿呢米甲怎么样从窗户里观看，连出来都没有出来，她没有欢喜，她没有迎接，为什么？因为她心里没有约柜，没有约柜，是不是？她见大卫她看见大卫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极力的跳舞，心里就轻视他这个轻视是老旧人的想法，自己的想法，是不是？跟神的想法不一样。大卫是高兴欢喜快乐，是吧？尽情的感恩欢喜，但是他却不高兴，从心里还藐视他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大卫所搭的帐篷。大卫呢在耶和华面前呢献燔祭和平安祭，首先感恩，感恩献祭表示从心里头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而且献上 感谢祭，平安祭就是感谢祭，献上感谢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大家都高兴，并且呢也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这是全国呀。你看大卫感恩的让大家都欢喜，给全国每一个人无论是男女，每人都给一个饼一个肉，给他们生命丰盛，给他们有饼有肉，而且另外还给一个葡萄饼。葡萄饼是什么意思？葡萄我们知道是什么呀，是可以酿酒的，代表灵交灵乐的意思，属灵的丰富啊，还给他们灵交灵乐，能够尝到了葡萄饼。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都欢喜。底下呢，大卫呢接着还给家眷祝福，扫罗的女儿出来迎接他，平常不出来，这个时候出来了，出来迎接他就说了，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所以这个想法不一样，大家都高兴，他不高兴，他这样来批评这个大卫，说你这样露体也不高兴，不对，好像无耻的人一样，结果呢，在这样在神的面前，你看大卫怎么说？大卫看了，请大家看21节，大卫就对米迦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经拣选我，废了你父亲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的名，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所以跳舞，我感恩，我赞美，因为什么？我今天能够做王，神已经废掉了你的父亲，立我做王，所以我要感恩，我要赞美，是吧？我也必更加的卑微，是吧？所以他说我在神的面前跳舞，是吧？所以这种欢乐呀，一个外行的人，不懂得感恩的人，他不明白，他不能理解，是不是？因为米迦毕竟是什么？是扫罗的女儿，是不是？她根本生命没有改变，虽然嫁给大卫，以后又嫁给别人，嫁给别人把她要回来，要回来以后她也没有变，生命没有变呐，你就不一样，感情不一样，人家高兴她不高兴，人家快乐她不快乐，人家感恩她不感恩，因为她里面没有对神有感恩的心，跟约柜没有感情，也可以这么说，是不是？所以大卫说我高兴，我是在神的面前跳舞，我必更加卑微，你随便讲我也不要紧，你批评我，我愿意自己更加卑微，只要什么？只要神的名，神的约柜被抬举被高举，他心里高兴，是不是？我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个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两种感情，这些个人从内心里感恩赞美，跟大卫一起高兴，你想约柜能够抬回来了，多少年都在外面，这是多么大的感恩的事情，多么欢喜的事情，他不欢喜，没有感情啊，他没有感情，是不是？所以说扫罗的女儿米迦说了几次都提到，她毕竟是一个扫罗的女儿，虽然曾经嫁给大卫又回来，实际呢生命没有改变，所以米迦知道死日没有生养儿女，也可以说嫁给大卫年代也不少了吧，以后又回来了，没有儿女，没有改变，没有儿女，所以这一段就说明了你到底跟的是谁，你本质要变，是吧？我们跟了半天跟的谁呀？跟大卫，不要还跟扫罗，不要一直做扫罗的女儿，扫罗代表世俗，代表肉体，是不是？我们不能一直是属于扫罗的，是吧？要整个一个翻转，要有改变。你嫁给了大卫，跟大卫也没有感情了，没有了，因为你以后又去嫁给别人了嘛。你扫罗叫你嫁给他，你就嫁给他了，说明他是什么？随环境，是吧？没有变，没有变，是吧？所以我们的生命改变最要紧，你就会乐神所乐，爱神所爱，忧神所忧， 恨神所恨，而不会像这一个谁，这个扫罗女儿米甲一样，人家高兴他不高兴，大概藐视还瞧不起，说一些个轻贱的话。大卫说，大卫怎么说？大卫说，我什么？我愿意我自己更加卑微，我卑微再好，他兴旺我卑微。大卫是这样的态度，是不是？我自己更为轻贱，我算得什么？我今天能够做王，能够这样的蒙恩蒙神的恩典，约柜能够抬起来，约柜能够重新回到这个大卫的城里，他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我们要以神为乐，要乐主所乐。我们生命的改变实在比什么都要紧，是不是？你没改变，你虽然住在大卫城里，虽然你跟大卫一切同住，你实际什么像实际是没有改变没有真的变，没有乐主所乐，没有爱主所爱。神爱的你不爱，神乐的你不乐，你说这样的人是什么人？还批评了一顿，藐视呢大卫，是吧？外面出来迎接，实际呢是瞧不起，是吧？所以这个实实在在是我们的教训，让我们思想一下，让我们对比一下，我们究竟是扫罗的女儿，还真正是大卫的妻？做大卫的妻，要爱大卫所爱，乐大卫所乐，是不是这样才对？而不能够批评论断，不高兴，老旧人大发作。当然这么多人藐视大卫，大卫不怕，我更加卑微，我算的什么呢？他高举的是神，高举的是神的约柜，是吧？所以大卫真正在神的面前蒙恩所以这一章圣经，虽然大卫经过挫折，是吧？但是他悔改，马上转过来，是吧？我们可能有失败，在工作中说忽略了。忽略了神的旨意失败，但是要转过来，要寻求，要明白神的旨意，马上就能够去更改所以大卫还是蒙恩的，真的把约柜，今天我们把约柜抬回来，大卫他是带领全国把约柜抬回来，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属灵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大卫带领全国真什么呀，爱主，带领全国看重主的话，看重约柜，就是看重主的话。因为约柜里有什么？约柜里有两块法板，这两块法板是神亲自用指头所写的，是律法的根基，是吧？所以大卫知道约柜的意义，他认识约柜，他爱约柜，他也带领全国都来爱约柜。所以带领全国把约柜接进来，真的是把主接进来，把主的话接到心中能够看重神的话以神的话为乐。所以大卫蒙恩，带领全国蒙恩这就是这一章圣经给我们看到它的属灵的意义。我们不怕失败，我们失败就起来，失败就转过来，是吧？圣经多次提到这一个约柜是各下子孙抬的，而且切记不可以上官，也不可以用手去摸这个是很要紧的，是吧？你这样做就得罪神，就是得罪神。